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27号周二晚上的6:09，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电台，我是丁月。很高兴呢在这个时间又可以和大家一起啊，我们共同来关注时下发生的一些最新的时政热门话题。今天丁月呢依然是请来了我们希望之声的资深媒体人方伟哈。那就最新啊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川普说普京是疯了还是怎么样啊，整个俄乌局势的一个巨大转变，以及针对今天这个川普政府在对外国学生签证上面有可能做出的最新限制的措施哈，我们都会进行一番深入的讨论。好，方伟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
啊，丁友好，听众朋友好。
那首先方伟想请您一起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说这个俄乌和谈川普一直就想要促成，但是我们看到似乎未见成效哈，尤其是最近俄罗斯对乌克兰就发起新一轮的轰炸嘛，导致川普都说普京怎么了，他是疯了还是怎么了哈。但是我记得就是我们做节目这一段时间以来，前一阵子普京似乎他好像也是非常想谈的那个态度，不管他是否真心哈，但为什么现在出现了这样一个转变呢？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当然现在谁也不知道哈，川普也在那就是提这个问题那么你要是问我来的话，我说一下我个人的看法。因为这跟2022年2月份2月22号吧，我想2月22、23号那普京去北京见习近平，他去看那个叫做奥运会嘛。在那个时候呢，跟这个叫做习近平见完，习近平跟他说中俄合作无上限，这是可以公布的哈，没有公布的谁知道啊。但是我想没有公布的意思就是说你放手去打乌克兰，我们会顶你。那么在5月9号呢，这个习近平再去到这个苏联红场参加这个叫做什么胜利日阅兵啊。我认为呢，因为普京一直在两股力量的拉扯之下，一方面就是中共对他的拉扯，你说叫拉扯也好，叫鼓励也好，不如叫做唆使啊，更准确的话是唆使。然后呢，这个另外一边就是川普对他的一个怎么讲呢，一个橄榄枝。所以呢，普京就看导向你什么方向。那当然了，照道理你会说美国是强大很多哈，川普的承诺也不是这个叫做画大饼，是说空话。那么普京俄国一直想导向西方，那么在川普伸出橄榄枝，他应该偏向川普，这也是以前我一直这么认为的。但是呢，就过去3-4天呢、啊，从星期六开始哈、啊，就大规模的攻击乌克兰，乌克兰的像基辅啊和大概30多个城市，而且他不光是打军事目标哦，他打很多平民哎，所以真的是连打3天吧。所以川普说你简直疯了，我在跟你和谈呢，你就动手这么去打。所以呢，我认为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习近平给了他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那么后来呢，接着昨天嘛，那个乌克兰的叫做对外情报局长就有公布说，那个中共直接资助俄罗斯20个兵工厂，提供大量的原料、机床、设备、弹药等等之类的东西，还有包括说80%的这个俄罗斯的叫无人机，那么使得电子元件都是来自于这个中共这边。所以呢，我觉得中共肯定又是跟他拍了胸脯，习近平啊说你就打我们顶你，我们那么强大的这个叫做什么来着，制造业的能力哈，占全球35%，那我们造枪造炮就是造军火的能力远远超过美国。那再加上另外一个呢，就是北朝鲜这边，朝鲜呢在上个月是正式宣布了，公开宣布了他们军事援助这个俄罗斯，当然才去年12月他就有开始援助，但是上个月是公开这么说。那据说朝鲜已经派了15000这个叫做军队去到朝鲜最精锐的哈，他叫什么来，风暴军团呐、啊，的这个士兵派去俄罗斯。但是我觉得这15000人是公布的，很可能在下面5万人、7万人都说不定。你这个你要知道，那个朝鲜这个国家，你别看他穷得要命啊，他的军队人数非常之多，他有130万人，在全世界排名是第4名。所以等于是朝鲜那么等于是三国，在普京看来是三国打一国呀。而且这个川普一直说他不想，就一直想这个撤去支持。那也许普京，我觉得普京做一个判断说川普想往回退，那么我三国打一国，我可以趁这个机会打赢。如果他这么想的话，我觉得非常可能，这第一点。好，第二点，他如果这么想的话，他真的很蠢，他不能这么想。因为美国就川普也好，美国是不能惹的，人家只是要和谈呐、啊，要真的跟你打仗的话，你是没有办法跟美国对抗的，或者跟美国的武器对抗的。
这次我看到川普甚至他说在考虑要不要给俄罗斯实行制裁哈，那这个制裁一旦做出去的话，那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对，因为俄罗斯啊，它其实现在打仗呢，它的金源并没有断，因为它的石油仍然在不断的往外卖， 啊，包括影子船队出去卖，那包括这次金正恩为什么给俄罗斯这么就15000人，最起码说不定几万人呢？因为俺罗斯给回他的钱呢，大概是20亿美元的相当的这个回头的这个资助哈。你知道整个朝鲜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400亿，他给他20亿，就是真是真金白银买他的兵过去啊。
嗯，
如果把俄罗斯的这叫做经济外贸打垮，因为俄罗斯说实话它没有什么产业啊，俄罗斯就是农业，再加上很重要就是石油跟天然气。如果石油跟天然气把它禁运，不让它卖，不让它变成钱的话，俄罗斯的经济就被掐住了，就跟那个伊朗是一样的。
嗯。
所以川普有很多办法制住这个普京，所以普京我觉得在2022年2月份的那场战争开打的那个战争就是非常不理智哈。但我觉得拜登也不理智，普京也不理智，说实话习近平也不理智。那现在呢，这个拜登已经换成了川普，那我觉得普京还在延续他的不理智的这条路，在被叫做习近平的代表的中共哈，就是拍拍马屁或者说给点强心剂，他就不知道他在对付谁了。所以呢，我认为这就是，所以川普说他疯了，我觉得是说的没错啊，当然不是说 literally 疯了哈，就是丧失理智的意思。
嗯，就不知道这个找不到北了哈。就按理来说，本来这个战争是出现了一个能够非常和平解决的契机，但看来似乎他主动的在放弃哈。那你觉得呢，方伟，这个事情还有转圜的余地吗？俄乌还有可能继续和谈吗？还是说就此就走向崩裂，然后俄罗斯面临大规模的制裁了呢？
对，我就在遇到制裁之前是没法转圜的，但是大制裁加上去之后，看制裁有多厉害哈。那么还有就是对俄罗斯的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那么看这个事情怎么铺开。如果你知道乌克兰有90万军队，俄罗斯进到乌克兰的军队只有62万，其实乌克兰的军队比俄罗斯要多，它只是武器没有那么强，以前受到很多的限制。如果美国真的是大规模的军援这个俄罗斯这个乌克兰的话，这个俄罗斯其实是挡不住的。所以呢，我觉得目前呢，我觉得普京主动往回推的可能性不大。那肯定要招致美国的反击之后，他才去想想能不能清醒过来。如果清醒不了的话呢，那川普就会再下重手。我觉得这个重手呢，他要么就是在制裁方面，要么就是在军援方面，但也可能是两个方面。我比较倾向于会是前者哈，因为美国现在它的军火工业也是确实存在一个瓶颈，所以他需要保留针对伊朗啊，他因为他很可能马上打伊朗嘛，那针对伊朗的这个武力，还有针对中共台海的可能的危机，所以美国需要保存自己的这个军事工业的这个叫做产能的使用方法。
OK， 但不管怎么样，听下来就是普京显然是走错棋、走错路的这种感觉哈。
是，
所以在这背后哈，有多少人看清了？像刚才方伟所分析的，其实都是有中共在背后在那儿搅局哈。就是一个不清醒的普京，然后被另外一个不清醒的习近平给怎么讲？我们这个东北话讲带跑偏了哈。说起来虽然是这样的一种怎么说，其实是很无奈了哈。这个不是说两个人他们简单单决定什么事，但是背后是千千万万的实实在在生活在乌克兰的这些老百姓，包括这个俄罗斯士兵，你说现在还有什么北韩士兵就白白要去送死吗？所以这些就是说不是简简单单这两个人想做，他们是做了决定，但是影响是非常大的哈。所以后续呢，关于这个俄乌的一些进展吧，我们还会持续的哈，也请方伟哈也会带给大家更多的一些更新和报道。好，那说了这些，各位听众朋友您作何感想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丁月现在连线方伟啊，接下来呢带您关注一下有几大媒体啊，包括 Political、 路透还有每日邮报都共同啊说获取了一个可靠的消息来源啊，说拿到了国务院的一个电报，显示说呢，接下来川普政府是有意要暂停啊所有的新的学生签证啊他的面谈预约，那么目的呢是为了准备实施一项更严格的全面审查社交媒体的制度哈。那为什么川普政府想要这么做？那这么做之后又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方伟你怎么看？
这个动作非常的突兀哈。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就这件事情是因为哈佛。
跟哈佛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川普说断掉哈佛的国际生啊。 哈佛呢就在当天前天就告上那个不是前天上星期五就告上这个马萨诸塞州的联邦地方法院。
嗯哼，
当天联邦地方法院那个法官就颁发临时禁止令，
是，
就是你不能这么针对哈佛。结果川普就来说，我认为川普就说，既然因为哈佛，你知道川普怎么突破这个东西，很难突破，因为他接着就要听证哈，听证完了之后，他可以说啊，这个临时禁止令有道理，继续延，然后就等到审完，就审完就轻，随便说就几个月之后，甚至官司连上诉带怎么样，折腾一两年都有可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临时禁止令就持续生效，川普就挡不住哈佛招国际生。
嗯，
他就把他 solution 往外打，你知道，他说我在这一层挡不住你，我往上走一层，所以呢最后就变成说全美的这个叫做国际生现在都不能招。
嗯，
所以因为这件事情，你想想看哈，如果在哪个大学再把这个川普告上联邦法院，说他不让我招外国学生啊，他怎么告？因为川普没有说我绝对不招，他说我要审查他们的这个社交媒体账号，我过几天再去决定，他这么说的。
嗯，
就完全按宪法说，这就是美国总统这个行政部门下属的国务院的职权范围，妥妥是职权范围。
嗯哼，
法院怎么可能说你国务院不能做你的正常工作呢？你想做一个安全审查都不行啊。
嗯哼，
我觉得很难的，比那个哈佛的禁止令要难，我不能说他绝对出不来哈。
嗯哼，
那么他因为川普也说这个哈佛当初为了这个告拿到临时禁止令就到处 shop around， 你知道，就 shop around the judges。他去挑来挑去，挑一个可以听他话的知识，可以顶他的一个联邦法院。那么你像联邦法院，因为在基层法院大概是多少人来着？800多人哈，也说不定他能找到谁。但是呢，就是难度大很多。
是，那听您这么一讲的话，其实确实哈，就是从虽然他的做法不同，但是目的似乎达到了。就是现在如果这个学生签证暂停的话，谁也招不来了，就不光你是哈佛，这外国学生都暂时不可以了哈，连面谈预约都没有了嘛。那但是又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这个社交媒体的审查是否是合理的？因为这个消息一出，包括之前就是在小范围的社交媒体审查，因为之前川普政府就认为说，在美国这种反犹太主义的盛行嘛，啊，一些反美言论哈，非常的猖獗，他们就已经在看部分的啊，这个学生的签证的一些，社交媒体了。那当时就很多人说，这不是在侵犯人家的言论自由吗？啊，你美国政府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那方威，你觉得有没有这个必要？
对，丁月，如果川普政府要看你的跟我的社交媒体，那就是侵犯我们的第一宪法修正案，他是做不到的。
嗯哼。
但是他要看一个在领馆申请签证的外国人，这是绝对做得到的，这不是违反他的第一宪法修正案，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他人还不在美国。
哦，
美国的宪法管的是在美国的人，
嗯哼，
管不了在外国的人。所以你去大使馆，你去领事馆拿签证的时候哈，你是一个 foreigner， 你是没有美国宪法的保护，也就没有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人论自由的保护的。
嗯。
所以他做什么决定，你知道签证官把你拒绝是不需要跟你道歉，向你解释，跟你说道理的。
嗯，
不给就不给，你就回家去。
嗯，
就是个道理。
对，我让我想起就是那个Marco Rubio。他现在是这个国务卿嘛，对吧？他就讲说这个签证呢，说大家想的就可能跟我们认知不一样哈。他觉得他就强调说，这个签证其实是一种叫做什么？一种
privilege
叫权利是吗？
对，叫特权。
特权，而不是你的权利，就是这个特权是美国政府给你的。当然他有这个也可以不给你，就是可能之前，因为我觉得说到这一点或许会引起很多我们听众的共鸣，就是听了可能是高兴也好不高兴也好，因为大家很多包括方伟在内，对吧，当初都是通过留学来的。那今天现在似乎整个美国的这种政治氛围就造成好像，哎，怎么对留学生现在有了层层的限制，大家心里多多少少会有些不舒服哈。你有这种感受吗，方伟？
是啊，当然啦，因为当时我是 F1 来的嘛，我们很多人都是这么来的，现在真的是沧海桑田。因为当年我来的时候是1990年代，
嗯哼，
那时候美国的真的是叫做什么来着，万邦来朝，这个话不准确，就那个意思哈。美国是人人敬仰的地方，美国也是非常的慷慨，非常的大方哈，就是敞开大门。你知道很多，我当初我们来美国的没有人有钱，你知道？
嗯，
我们父母赚的钱，你知道我爸妈一年的工资，在美国付那个一个叫做一般的州级大学的学费要付20年，
哇，
要工作20年才能付一年的学费，所以完全是不可能。我爸也什么钱也没给我。
嗯哼。
给我200多块钱。
那你怎么来上学的？
我就两口袋空空就来上学啊。
哦，
来了之后就说
奖学金吗？
啊，没有奖学金，我来的时候也没有奖学金。
哦，哇哦，
这是很多当时的大学生，在当初我们这些留学生就是这样的，就打餐馆的什么之类的哈。
嗯，
就说只要能来美国就是成功。至于来了之后怎么办，那也是天堂里的这个奋斗哈。那
大家都是苦过来的哈。
对，都在苦中，就是抱着一个信心啊，确实。但是你在美国确实，你在美国只要读完美国的研究生是吧，只要找到工作，找到工作的那一天，你就是中产阶级，你就从什么都没有变成中产阶级。这就是留学生，美国给留学生的这条路啊。当然这留学生都很优秀啊，其实美国的留学生制度是吸了全世界最精华的年轻人，最有冒险精神的年轻人过来的。
嗯，
对，是对美国非常有利的东西。我觉得川普做这个事情他并不是想不招留学生了哈，他肯定不是不想招留学生，因为这种你知道吧，跑到美国来念研究生啊，这些人川普是要的。
嗯哼，
但他现在想收拾哈佛。
嗯，
哈佛跟川普硬刚，川普跟就是说联邦，川普跟哈佛之争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战斗，对他来说。
嗯哼，
因为哈佛是美国叫做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堡垒。
嗯，
他背后蹲着这个叫做这一缸子的藤校。
嗯，
如果川普能把哈佛打到这个叫做什么来，这打到可以认输的话，后面都会跟着认输。
嗯，
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哈佛也不能退。
是，但是这个国务院我看了一下，就是当然这不是国务院官方发布的，就是这几大媒体爆出来的，就说这个现在的川普政府呢认为，就是留学生这条路，外国学生成为了很多就是放进来很多仇恨美国的人，那甚至有很多外国政府有意的来去通过这样的一个渠道来去渗透影响美国，甚至给美国的国家安全带来威胁。那你觉得这样的问题是确实存在的吗？我觉得你或者说这个问题是不是比哈佛大学的那个就是仅仅针对他那一个问题还更加的严重呢？
反犹主义主要是来自于中东了。你知道川普在第一届的时候他就进了六个国家不是中东啊，大概大多数是中东国家的签证。
嗯，
你既然不想让这些反犹的学生进到美国来，你就去进那些国家就好了。他现在是全面禁止啊。
嗯哼，
我认为哈，但也可能我猜错了。
嗯，
但我的感觉就是川普因为被挡住之后就往上升一级，让这个法院挡不住，他用这种方法就可以断了整个哈佛大学的整个招生的这条路。
嗯，
所以是一样的这个情况。
是，那你刚刚讲了一个文化马克思主义哈，这是什么概念？就是哈佛大学为什么是这个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代表呢？
对，我其实做了一集节目，在油管上做了一集节目，叫做叫做哈佛400年哈，沧海变荒田，不是沧海变桑田呐、
啊，
沧海变荒田，所以讲的就是这个，就是说哈佛的变迁呐、啊。哈佛引导美国的两个变化，一个是引入叫做英国的非编社和这个法国的叫做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哈，这都是叫做文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有两种，一直叫做暴力马克思主义，就是苏联呐、啊、中国呀、啊、越南呐、啊、古巴呀、啊、这种；另外一类就是渐进性的马克思主义，它就不寻求暴力革命。他寻求的是通过文化这个方面来这个取得政权，
嗯，
那然后呢就是通过引导年轻人呢、啊、慢慢让他们掌权，然后掌握这个影视，掌握媒体，掌握教育，这么逐渐的取得权利，这就是叫做文化马克思主义，叫做殊途同归吧，只是它方法它不是暴力的。那么在美国和西欧呢，现在发生的就是这个现象。
嗯，
所以呢哈佛呢在这个叫做非编社啊，这个文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哈佛从1960年代引入美国的，比那还早一点，50年代、60年代引入美国，这是第一点哈。
嗯、
第二点呢，你知道哈佛原先是个神学院，培养牧师的。
哦，
对。然后呢，整个美国现代教育，包括那个在19世纪末的像约翰·杜威啊这种，你在教育界你会觉得他是个泰山北斗哈。这个人是把美国的教育制度毁掉的人，因为他说美国不需要信神，真理是来自于自己的体验，你知道。真理不来自于神的教导，真理来自于自己的体验，也就是说什么实际就来什么。当然你对这种世俗的人来说是有吸引力的哈。所以呢，在某个意义上哈佛是领先，虽然是个神学院开始，哈佛是领先把美国的宗教信仰掏空的学校。所以在这一点上的话，哈佛是叫做有人叫做进步主义哈，我把它叫做其实叫放纵主义，放纵主义或者文化马克思主义就是一回事哈。他的美国的第一堡垒。
那这一次就是让川普就是触怒他，或者是触动川普现在必须要和哈佛杠到底的一个点是什么呢？是 DEI 还是什么？就是这个矛盾激化到了这个最终爆发的点是什么？
文化马克思主义 DEI 或者 progressive 都是一回事，就一个东西的不同的叫法。
嗯
，OK， 因为哈佛作为美国真的是影响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学府啊，你知道那个哈佛的校友哈，那个富豪校友叫做比尔艾克曼，
嗯，
他今天就发了一个很长的文章，长的要命啊，就是简直几千字啊。
嗯，
那但他系统的讲了整个，他作为一个内部人的讲这个事情，他讲就是啊，就是哈佛的现在，他说白了，他说以前我还以为哈。那个因为哈佛的叫做反犹啊，这个支持哈马斯这些抗议是2023年10月份出来的嘛，
嗯，
但是我开始以为是个反犹主义，我后来发现不是的，它是个反美主义，
嗯，
反美反西方反西方文明的一个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浪潮，它在过去20年之内，哈佛的学生都被教成这样，被教成这个世界哈，这个世界就是由压迫者跟被压迫者组成。OK， 那么被压迫，谁是压迫者？不是看你的行为，而是看你在他的那个金字塔，他搞了一个叫做压迫者，这个叫压迫者什么系数金字塔，看他给你什么标签。简单的说呢，白人就是压迫者，犹太人是压迫者，亚裔是压迫者，亚裔啊压迫者，黑人、西班牙裔和这个 LGBT 他是被压迫者，就这么回事，这叫标签政治。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的人就叫做，我们都懂了，这叫阶级斗争，对不对？
对，
地主都是罪恶的。农民都是正义的，贫下中农，越穷你越光荣，是吧？
嗯，
就同样的概念哈，只是美国没有搞这个阶级，搞的是种族。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虽然我们在这听我们节目的这个我们的朋友哈，你知不知道你已经是个美国的压迫者了？
嗯，大家有没有压迫别人呢？
对，压迫别人。
我们反思一下哈，但是
你努力工作已经成了压迫者了。
对啊，就是这个亚裔在美国是最勤劳、最勤恳，就不说是这个交税最多的一个族群了，对吧？当然近几年跟这个哈佛大学的诉讼案哈，因为这涉及到反向歧视，这个亚裔平权，这不是也取得了一个胜利吗？算是我们这个叫做抬起头来了。可是你看，反倒在哈佛大学那一套系统文化当中，我们却是这样的一个形象哈。所以针对川普政府现在所做的这一系列动作哈，作为亚裔啊，我们这华人也是亚裔族群当中的一部分嘛，那您怎么看呢？你觉得川普政府这么做你是否支持？你有没有看到这个问题的本质呢？欢迎您啊，也拨打热线或者短信留言跟我们来分享，看看您的想法。888-275-1628 888-275-1628。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刚才针对方伟啊，跟我们一起共同来探讨的这个突然美国啊，这个国务院川普政府说传出消息要暂停所有外国学生签证的这个面谈预约啊，又聊到这个哈佛大学现在跟川普政府的这个对抗哈。各位听众朋友有什么样的想法呢？也欢迎您跟我们来分享，888-275-1628。刚才尾号3298的朋友留言说，他说个人认为哈佛大学容忍反犹运动和川普欲推行的中东经济、外交、政治、军事以及亚伯拉罕计划有冲突。这位朋友说，美国希望诸多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和解建交，消弭不断的长期战争，迁移巴勒斯坦人民到埃及，建立蓝色加沙，发展当地旅游观光事业，最终结合中东的资金与美国的尖端科技，重振双方经济实力及繁荣。哦，这位朋友看到了另外一个这个哈佛大学和川普不同的一个观点哈，方伟。
我觉得并不矛盾呢、啊。
嗯，
我觉得就是说抑制反犹啊，这个事情是针对，首先是针对美国本身的，
是
其次呢，其实川普在中东穿梭外交成果那么好的原因啊，就川普试图要跟他们说，你们不是一定要，你没有必要反犹，中东最大的威胁哈、啊包括说这个中东三国对你们最大的威胁不是以色列，以色列没有想扩张到就全中东去，是伊朗，
是，
所以是什叶派伊朗，所以呢。什叶派这个叫做什么来着？主持的这个原教旨主义伊朗是以色列和中东你们这些阿拉伯国家的最大的威胁，所以为什么叫亚伯拉罕协议嘛，对不对？亚伯拉罕就是基督犹太教、基督教和这个叫做伊斯兰教共同的祖先，
嗯，
就是说中东可以，我们可以天下一家，
嗯哼，
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呢，就是说，就是反犹 主义跟他在中东的外交并不冲突哈，可能听起来你会觉得冲突，其实不冲突的。
嗯，
因为
是
对，川普也不让他们，也建议他们不要反犹。
好，关于这个话题呢，各位听众朋友有任何想法呢，当然随时哈，我们也欢迎您继续发表您的意见哈，888-275-1628。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值得关注和讨论的话题啊，就是旧金山啊，这个世界知名的叫做什么旅游的圣地哈，前几年啊，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和过后，大家发现这个犯罪率是急剧的飙升啊，很多住在湾区的朋友甚至都说哎呀，去哪儿咱们也别去旧金山了，去了之后这个车不能完整的回来，肯定要被砸的啊，大家都有这种人心惶惶的感觉。哎，但是最近啊，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包括我本人去到旧金山之后，发现似乎产生了一些变化啊，治安啊，环境啊，都有所好转啊。哎，这个背后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方伟？
对，我先说几个数据哈，旧金山警察局的这个数据哈，去年汽车被盗案件是跌了50%，创下22年来的新低，也就是从2003年到现在是最低哦。另外呢，就是汽车玻璃维修店的生意大幅下滑，他们甚至要现在要考虑裁员，而这个犯罪的报案总数在去年下降了28%，达到了20多年来的最低水平，今年到目前为止呢，又下降了27%，就是持续保持将近30个点的下降。
嗯哼，
对，无家可归者、吸毒的问题都在大幅改善，但是是不是改得非常非常好呢？我觉得不是哈。但是呢，这讲的是这个英国《每日电讯报》做的一个报道，很有意思啊。这个英国《每日电讯报》居然对旧金山的事情报道的这么详细，
是
让我很吃惊。
对，但是我觉得方伟讲的那个数字哈，就是化身成为我们真的在旧金山当地人的感受的话，就像我们在旧金山有个 office 嘛，我的同事就跟我讲，他说以前呢，这个天天警察来敲门啊，几乎是因为我们那个楼下这条街哈，就是很多游客会停车，就来跟我们取证。但是真的最近一年，几乎就越来越少，就到现在是不太有了哈，不就是不再成为这个犯罪现场了哈。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变化，那背后是什么带来的这种改变呢？
对，这个，我觉得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啊，今天就值得跟我们说一说。旧金山呢，这个《每日电讯报》的《每日电讯报》的报道的标题就是说，旧金山从极左哈、极左，那么变成一个由市民所拯救的城市。他讲的是五年前哈，这个旧金山的居民成立了一个叫做让旧金山更美好的邻居让旧金山更美好的这个 Neighbors for Better San Francisco 这么一个超级行动委员会。那么主要是一些商人，你知道哈，企业主来加入这个协会。这个协会哈，现在已经有1000个会员
哦，
每个人每年捐1000块钱以上，中位数是1000块钱，就是100万块钱，对不对？
嗯哼。
但是他到现在已经筹了2300万美元了。所以呢，基本上就是生意人呐、business people 或者有钱人，那么组在一起，组成一起，成为一个旧金山市民领导的叫做 moderate 哈，叫中间派运动的核心。那么呢，他们还有很多这个亿万富翁啊，包括亿万富翁风险投资家叫 Michael Moritz 哈，我不知道这个他是哪路的，但是他确实旧金山的亿万富翁。那么也是就是给他们很多钱，还有加密货币的亿万富翁叫做 Chris Larson 哈、也给他们很多很多的钱。那么这个公民活动在过去五年之内呢，促成了三大变化。
哦，哪三大变化？
一个呢，就是2022年哈，逼迫因为疫情而关门的旧金山的中小学重开。然后呢，把旧金山7个学区委员，里头本来是6个叫做放任派哈，1个温和派，所以那就是那什么都往放任派那边去了，结果现在变成3个放任派，4个温和派，就把学区改过来了。然后呢，另外一个消息大家说起来大家应该知道哈，把旧金山的这个叫做极左派的叫做检察官啊，叫做伯彻斯啊，这个叫做 Chester Bowding 拉下马。再一个呢，就是重选旧金山的议员，旧金山市议员总共有11个人，那么在5年前只有1个温和派 moderate 啊，中间派吧，叫中间派，现在有5个了。你要再多一个的话，那就整个变过来了哈。但不管怎么说，现在还有一个就是市长叫做卢里哈，这个市长是一个叫做 wholly pro business 的人。什么意思？完全轻商的，他也是个亿万富翁。他选上之后呢，这些市长再加上几乎半个市议会，那么所有这些都是旧金山的变化。还有就是那个把那个伯彻斯拉下马之后，当时选上去的检察官叫做 Jenkins 哈，这 Jenkins 是女性嘛，所以呢，他后来呢就是励精图治吧，就是对那种吸毒啊，以前全都是轻罪哈，现在全是重罪，所以呢就是严格执法啊， 不姑息，所以呢他呢结果在2024年去年就再次连任，所以就地检官也好了，检察官地检官也好了，这个市长也变得就是能做事儿了，11个市议会市议员有5个是叫做中间派，然后学区7个有4个中间派，所以整个政治格局已经出现变化。但是呢所有这一切啊，就是背后刚才说的这个组织叫做 neighbors 啊，叫邻居组织，他们所做的，这就是老百姓能做多少事的一个真的一个例证哈。
嗯，就相当于就是说旧金山的这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哈，背后是一种公民的力量在推动着。
没错没错，所以呢所以就是旧金山现在基本上，如果说这篇报道是真实的哈，我觉得是真实的，应该是真实的，因为英国每日电讯报在这边没啥利益，要走另外一边。所以呢如果真实的大家看到哈，你说他1000个人每个人出1000块钱对不对，
嗯，
现在看我们南湾的华人，我们就可以找出1000个人每天出1000块钱，如果能够改变我们的城市的话，你想是不是，就是大家要知道啊，这个公民啊，公民他叫报成团，他就是很强大的组织，这就是民主社会的一个特点。所以旧金山等于是在自救自己啊，把自己救回来。你大概我是3年前离开旧金山的啊，那个多惨呢、啊？你知道，我以前吃完饭会在旧金山downtown去散步，后来散步到哇，简直是到处都是 board up 哈、啊，
是
名店全部关门，那么到处就是街上都是尿味儿。屎味尿味不小心踩到那个就是反正就是这些堆东西吧。
对，
所以现在呢就是说他能够摆回来，这就是一个钟摆效应，但这个钟摆效应的背后就是一帮老百姓。哎，
所以方伟的这个分享哈，我觉得真的对我们非常有启发哈。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大部分还是在中半岛南湾哈，虽然就前几天方伟你知道吗，在 Palo Alto 当街有一个抱着小孩小 baby 的妇女就被抢劫，就是说这种治安恶化或者是政治政策的极端性哈、啊，确实是在每一个地方都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社区。所以即使像旧金山以前走到那么远的地方，大家的公民意识觉醒了，公民力量凝聚起来了，它也在逐步的变好哈，哎，所以非常让我们听到非常欣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变化，但同时呢也希望吧，给我们其他地方哈，生活在不同城市、不同社区的我们，也能给你有所启发，看看我们是不是也要更加努力的、更快的行动起来了呢？好，今天非常谢谢方伟哈，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分析这些热点的话题，也感谢收听的各位听众朋友，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